格雷厄姆曾经说过，股票市场并非一个能精确衡量价值的称重计，相反，它是一个投票机。不计其数的人所做出的决定是一种理性和感性的掺杂物，有时候这些抉择和理性的价值相去甚远。投资的秘密就是在价格远远低于内在价值时投资，并且相信市场趋势会回升。你好，欢迎收听简七周报，一起看看本周发生了哪些大事儿。希望我的解读能让你收获有用有易懂的理财知识，逐渐培养经济敏感度。第一条解读，来听一听市场回顾。本周小伙伴们可以轻松一点打开账户看看了， A 股各大指数都迎来上涨。值得一提的是，受到美股大跌的影响，全球市场都不怎么样， A 股走出了独立行情，上涨的含金量还挺高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本周涨幅前三的行业有三个，汽车、电力和电子。汽车的利好来自于占比全国产业链四成的上海加速复工复产。昨天上海政府表示，努力在本月中旬实现社会面清零，居家隔离的魔都小伙伴们快看到胜利的曙光了。电力行业的上涨与国常会的打气有关，一方面会议强调了不能拉闸限电，确保了工业用电需求，另一方面继续稳定煤炭价格，成本端的支出减少了，利润空间也能改善。电子行业指的是芯片、手机产业链上下游公司。最近美国说要禁止出口芯片，加速了我们自主替代的发展速度，手机产业链同样受益于疫情的好转，生产、物流的压力都有所缓解。可以看到，市场对于经济复苏是乐观的，但本周还有一条重要消息，却传递出部分人的悲观情绪。这两个月，网络上流行起润学，润学的润汉语拼音与英文单词 run 一样，指跑的意思。不难发现，有移民想法和行动的人挺多的。很快，移民局就回应，要从严限制非必要的出境活动，严格管理护照的审批签发。去哪儿生活是个人决策，没什么可说的。倒是背后的数据挺有意思的。过去五年中，移民搜索量有四次高光时刻，分别是2018年2月是中美贸易战，2019年1月是民企破产潮，2022年3月是疫情初期，还有就是现在了。我把这几个时点和 A 股比较了下，发现每次群体性悲观的时刻恰好是阶段性低点。看到过一句话，悲观者正确，乐观者挣钱。不知道这次的移民底会不会应验呢？最后我们来看看下周的大事件。周一将迎来一系列经济数据的发布，比如衡量居民消费能力的社零指数，代表企业活动的工业增加值。从先行指标来看，结果应该不太乐观，好在市场已经有了预期。另外，周五要公布 LPR 利率了，近期央行提到政策发力适当靠前，希望能迎来降息的好消息，减轻还贷的压力。第二条解读，来听一听明星基金经理的路演。最近基金经理邱栋荣做了场路演，交流投资心得。在今年这样的熊市下，他掌管的中根价值领航基金保持了正收益，三年累计收益 125%， 称得上是明星基金。整场路演的干货还是挺多的，他提到了五大投资机会。第一，传统能源。邱栋荣去年就表示看好老能源，看空新能源。他觉得老能源在双碳的目标下不用花钱扩产，技术进步和变化非常缓慢，加上估值低，适合投资。第二，国内互联网。在国家监管政策约束了互联网龙头的扩张冲动后，大公司们开始收缩业务线，降低成本，盈利能力反而加强了。第三，传统制造业的中小公司，他们的关注度和估值都比较低，在原材料涨价压力结束后，一些公司有机会成为行业的胜者。第四，银行和地产。小而美的银行现在很便宜，在地产民企债券违约、资金链断裂的背景下，地产大央企的拿地成本降了，风险也低了。第五，港股。经过大幅下跌，港股指数跌到了十年前的价格，出现了系统性机会。此外也提示了三个风险。一是高估值风险，他认为大盘成长股还释放的不够干净，就差点名毛指数了。二是基本面的结构性风险，遇到周期下行的话，处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会影响到公司的长期盈利。三是商业模式的风险，类似创新药这样的高投入、高开支、高不确定性的模式。这对投资有什么影响呢？邱栋荣在路演中做了一个判断，我们肯定不会留现金，会把所有钱全部换成股票。 他认为现在权益资产风险小，价格低，并且兼具流动性，进入到不可能三角的完美状态。明星基金经理现在出来直播，也反映出情绪面和预期上的改善。第三条解读，来听一听毕业生们的福利。不知不觉到了五月中旬，又是一年毕业季，每年总有不少毕业生抱怨道，又是最难找工作的一年。确实，疫情影响下，许多毕业生的论文答辩、异地找工作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不过，好在政府及时来给毕业生们减压了。昨天，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这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是优化多渠道就业问题。毕业生们就业选择，总体来说分为三大类，一是考公考编，二是进企业，三是创业。文件中针对这三类情况都做了完善，拓展拓宽基层就业空间，鼓励高校毕业生去中西部艰苦边远地区进行下基层，并且会给予一定的补贴和高工资，鼓励国有企业扩大招工规模，并且规范相应的招聘流程，保证公平公正。要是想去自主创业的，还能按规定拿到一次性的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等政策。最后还简化了毕业生的就业流程，毕业时准备手续材料，走各种各样的流程可不比写论文简单，像报到证、三方协议这种重要性文件还不能出错了，一旦出错想要补齐可得费些功夫。这次的文件就简化了这部分求职就业的手续，比如取消就业报到证补办、改派手续，不再将就业报到证作为办理高校毕业生招聘录用、落户、档案接收转递等手续的必要材料。这有什么影响呢？一方面，如果是正在面临毕业的朋友，不用过于焦虑，可以关注一下国家新出的这类针对毕业生的优惠政策。应届毕业生在社会上还是挺吃香的，一些企业的岗位也更愿意招收刚毕业的大学生。另一方面，作为打工人，面对每年优秀大学生的涌入，我们也要明白一技之长的重要性。就像巴菲特说的，跑赢通胀的最好方式其实就是投资自己。来看其他值得关心的事儿。卫健委常规建设或改造一定数量的方舱医院。卫健委表示，下一步各省要做好疫情应对准备，特别是在方舱医院的建设上做到有备无患。地级市要常规建设或者改造一定数量的方舱医院，按照一定的配比组建好医疗队伍，同时做好救治和感染控制等方面的培训。知网涉嫌垄断被立案调查。昨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知网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知网方面回应称，坚决支持，全力配合。知网是一家论文收录网站，给予作者一次性极低的费用，向使用者收取高额费用。上个月，中科院因为付不起千万的续订费引起市场关注。融创四笔美元债违约。前天，融创发布公告称，公司四月陆续到期的四笔美元债利息无法在宽限期内偿还，向债权人致歉。从融创的经营情况来看，前四个月销售额859亿元，同比减少50%，现金回流不及预期。未来，融创将与财务顾问公司共同制定债务重组计划。最后简单总结一下，我们一起回顾了本周的市场，然后和你聊了聊明星基金经理的路演，最后为你解读了毕业生的就业创业政策。感谢收听简七周报，喜欢本期内容的话，欢迎分享给朋友免费收听。最后推荐一篇精选的晚上聊财经，坐上时光机，看看中国有哪些投资机会，第四消费时代。欢迎点击文字区链接收看，周末愉快，周一见哦。